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每个礼拜都听我们在这叨叨叨叨叨叨，
吃完橘子回来了。我们不是从别的地方回来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一种心理现象，可以说是、这种心理现象呢，被冠以一个综合征的名字，但它其实不是病，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和一种心理的体验。是什么心理状态和体验呢？就叫做冒充者综合征，或者叫做冒充者现象，或者叫做冒牌综合征。这个词儿呢，它是1978年由两位临床心理学家 Pauline Clance 博士和 Suzanne Imes 博士两个女性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发明的。他们当时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讲的这个冒牌综合征或者是冒充者综合征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它就是指的是一些有高成就的人，他们无法内化他们自己的这些成就，总是担心被人揭露出自己其实是个骗子。而且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个骗子，不配拥有他们已经获得的成功或者是声誉。那些能够证明他们确实名副其实的证据，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因为运气好，时机合适，或者他们让别人以为他们比实际情况更聪明，更有能力。那有一些研究就显示，这种心理在高成就的女性当中非常常见。但是后来也有一些研究表示呢，其实男性也挺常见的。不过普遍的一个观点还是女性当中更常见。比如说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Margaret Chan， 他曾经在处理完这个禽流感瘟疫以及猪流感瘟疫，表现得非常卓越。他以他的能力、智慧和这种决断力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呢，他就有一种想法，他认为自己的贡献不值得一提，这都是因为运气好而已。
而且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种评价并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他真的这么认为，
他真的这么认为。有很多名人，很多女性的名人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女演员米歇尔·费弗尔，她呢，她是三次奥斯卡奖提名，六次金球奖提名。她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当中就说，我仍然认为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才华，我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这其实都是假的。这个就是冒充者综合征或者是冒牌综合征的一种心理的反应，就是我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会不会这种反应在明星中是比较容易产生的？因为明星的走红或者说他的成名，他不像比如说你取得了某一个比如诺贝尔奖，你的这个标准是特别清晰明确客观，完了又比较权威的，他可能的确是有一定的走运的因素在里面。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明星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那么受到了大家的拥护。
有可能会有一些标准它是
模糊的，
它是模糊的。但是这些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其实他们是忽略了能够支持自己其实我确实是有才华有能力的那些证据的。他们会更看重比如说因为这次机会，所以我就能够演这出戏，这部电影，以至于我后来得到了那些荣耀。但是他们可能的关注点更在于，因为我当时时机好，得到了这个机会，而忘了他们在电影当中他们自己卓越的表现。
就他们可能是更是那种外归因型的人，把自己的成功归因到外部的一些因素里面。
对，包括女演员 Kate Winslet， 她也有，她就会说，有时候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想到，哎呀，我一会儿要去拍电影了，我就会想， 我做不下去了，我其实是个冒牌货。然后还有演员，比如说 Emma Watson， 就是演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赫敏的那个小美女，
嗯，
还有演员 Jodie Foster，
嗯，
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甚至还有一个名人，他是商业精英嘛，他是 Facebook 的 COO，
嗯，
他叫 Sheryl Sandberg， 他也说过在公开场合，
也是一个女性，
对，也是一个女性，他也在公开场合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当然也有一些男性啊，比如说我找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名人，美国的，他们是男性，他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觉得我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我其实感觉自己是个假的，
嗯，
有这样的感受。
那这种心理状态也会增加他们本身的一种焦虑，
会的，
嗯
嗯，所以是有一些后果，
嗯。
我这里有一个冒充者综合征的一个测量量表，
嗯，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下吧。
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有五个等级，一二三四五。
嗯，
第一个等级呢是完全不是这样。我会说20个陈述，你听到这个陈述的时候，你觉得啊完全不是这样，你就给自己打1分。
嗯，
偶尔这样呢就是2分，有时候这样是3分，经常这样就是4分，说的非常非常的正确就是5分。那我就来说说这20个陈述。
好的，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经常在考试中、任务中取得成功，尽管在考试前、完成任务前，我会担心我做的不好。二，我能够给人一种我比实际情况更有能力的印象。三，只要可能，我就避免各种评估，而且也不喜欢他人评价我。
嗯。
四，当人们因为我完成的某件事而表扬我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在未来我无法达到他们的预期。五，我有时候会想，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获得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我恰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或者恰好认识正确的人。六，我担心对我重要的人会发现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能干。七，我倾向于记住那些我没有完全尽力的情况，而不太记得住我很努力的情况。八，我很少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好的完成一个任务。九，有时候我有一种我在生活或工作中获得的成功都是因为某种错误的感觉。十，我很难接受他人对我智力或成就的赞美或表扬。十一，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某种幸运。十二，有时候我对我现有的成就感到失望，并认为我应该获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十三，有时候我担心他人会发现我其实缺少很多知识和能力。十四，我经常担心在新任务、新工作上我会失败，尽管一般我尝试做什么都会做得还不错。十五，当我成功完成任务，并因为我的成就而受到嘉奖时，我会怀疑我是否能重复这种成功。十六，如果我因为自己完成的某件事而获得赞扬或肯定，我就倾向于低估我所完成事情的重要性。十七，我经常拿我的能力和我周围人相比，并认为他们比我更聪明。十八，我经常担心在一个项目上或一次考试中，我无法获得成功，尽管我周围的人对我取得成功有很大信心。十九，如果我得到了提拔或获得了某种承认，我会比较犹豫是否告诉他人，除非这件事已经是既定事实。二十，在涉及成就的情境中，如果我不是最棒的，或至少是最特殊的那个，我会感觉不好，灰心丧气。那怎么计算这个分数呢？就是把你写下来的一二三四五全部加起来。
嗯，
如果你的总分小于等于40分的话，那么说明你作为回答者有较少的冒充者的感受。 如果你的分数在41到60分，那么你就有中等程度的冒充者的感受。如果你的分数在61分到80分，那就说明你经常会有冒充者的感受。如果你的分数大于80分的话，那就说明你有强烈的冒充者感受。如果你的分数越高，那么这种感受对你生活的影响也就越大。
可以再告诉我一下那个区间吗？
嗯，40、41到60、61到80，然后80分以上。
我是66分。
那你就是经常有冒充者感受。
嗯
嗯。所以大家做完了这个小测验呢，就会发现可能很多人都有。
嗯，
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病。
虽然你前面说了说很多有很高成就的人他们会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有这种心理状态，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也有可能有这样的心理状态。虽然你的成就没有那么大，但你在生活中也一定曾经被认可过，
对，
也一定在某一个方面还是比如说取得过一些成绩，或大或小。
嗯，
但无论你的这个成绩有多小，你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我的这个成就我不值得我的这个成就的这种心理感受。
对，
嗯，
所以它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那在1980年代的一个研究，他就认为每5个成功者当中就有2个人有这样的体验。
嗯，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认为呢，所有人口当中有70%的人在其一生当中都会有这种自己是个冒牌货的这种感受。
嗯，
那这类的感受呢，常见于那些人们的努力会经常被有能力有才华的同辈们评价的领域。
嗯，
也就是说当你的成功你获得的成就会拿去跟别人比的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经常会有这种，哎，我是不是个冒牌货呀，我是不是不行，其实会经常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充满了竞争的社会啊。
对，
嗯，
嗯，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嘛。
嗯，
最常见于在什么地方呢？学术界特别多见。
嗯，
学者，还有就什么开放代码的编程人员。
嗯
嗯，他们因为他们是 open source 嘛，
嗯，
所以他们编程的那些东西都能被别人看到。
嗯，
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还常见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我们前面说过常见于女性，也常见于比如说在美国常见于有色人种的这个人群当中，常见于刚刚开始新事业或者是转行的人，比如说刚进入研究生院啊，或者你刚刚转行啊，而这个时候你获得了一些成功的时候，你会经常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我是不是个冒牌货。
嗯，
那冒充者综合症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学者 Ames 和这个 Clans 这两个临床心理学家，他们在有冒充者综合症的高成就的女性身上发现如下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呢就会更加增强，哎呀，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冒牌货，这样的感受会加重他们的这样的感受。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们会特别的努力，这些人呢常常特别特别努力的工作，以免别人发现他们是个骗子，是个冒牌货，
嗯，
就是打引号的骗子，打引号的冒充者。那这种努力呢常常能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嗯，
而这些更大的成就又会进一步加深他们被人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的恐惧，所以这是一个循环。那这些所谓的冒牌货们呢觉得他们要比别人更努力的工作，甚至要成倍的努力，往往会准备过头，
嗯，
对于细枝末节斤斤计较，这往往会让他们特别的疲劳或者是睡眠不足。
嗯，
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冒充者综合征的标题表现，就是感到自己是个冒牌货。这些人呢会想要去适应老板适应老师，如果他们觉得老板老师们想要看到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他们就想要去满足这些老板老师的要求。
嗯，
而这常常更增加了他认为自己其实真的就是个冒牌货，因为我其实是满足别人的，他们要求我这样我是这样做的。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会使用自己的魅力，与前面这个说的这个有关的就是呢，这些有冒充者综合征的人啊，尤其是女性，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感受力和魅力以获得上级老师或者是其他权威的认可和赞扬， 以此呢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智力能力。
嗯，
但其实当上级老师真的表扬他们的时候，他又会觉得这只是表扬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真正的能力。
嗯，就他们老是处于在怀疑当中。
对，
嗯。
第四个表现呢，就是他们会避免表现得过于自信。那这些人呢，还会避免让自己表现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智商，如果表现得很自信的话，他们就会被其他人拒绝。所以他们会说服自己，自己确实没有那么聪明，不配已经获得的成功，以此来避免想象的或者是真实的他人的拒绝。
嗯，
这是冒充者综合征的四个显著的表现。那在行为上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他们不太愿意冒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格。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不去申请某个工作、某个升迁或者类似的职业机会。
嗯
嗯，比如说我就认识一些人，有很好的公司要他，但是他就选择一个小公司去。事后呢，他也觉得特别奇怪，就说：“哎，我为什么不去那个更好的公司呢？”然后想想就会说：“啊，我觉得其实我不配，
嗯，
不配去那个地方工作。”这就是其实是感觉自己是个冒牌货的一种想法的结果嘛。
嗯，就是他现在取得的成绩，他已经可以进入那个公司了，但他还认为自己现在取得的这些东西都是冒牌得来的。
对，
所以他认为那就更加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加起点更高的工作。
嗯
嗯，
而且也会有些担心，如果我真的过去了之后，人家就会发现我是个冒牌货。
嗯，所以这么看起来，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负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它会影响你一个人的发展。嗯
嗯，还有比如说他就不投稿了，比如说你本来有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
啊、
然后可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就不投稿。
也许这也是有些为什么有些的人可能他一辈子就唱一首歌，
嗯，
或者说一辈子就写了一本非常非常优秀的小说，
嗯，
就他之后他会认为再也不会这么好了。
对，
所以他会那我就不做了。嗯
嗯，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
嗯，
这个跟咱们以前讲过的完美主义其实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对对，
嗯，或者是在谈话写作当中过低的评价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比如说一开始说啊，我没有什么经验，我这个嗯懂得很少，所以我就说这些，就也有一些人会在旁人听来可能会觉得他过度谦虚，
嗯，
但也许他真的没有那么过度谦虚，
嗯，
他就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嗯。
嗯，
那还有他们的一些表现，就是他们和那些行业内那些被人认为是大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会感到很有压力。
嗯，
他们会担心其他人发现自己能力不足啊，然后就把他们给解雇了，会有这样的幻想。而且他们的压力水平也会比一般人高一些，
嗯，
他们做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过度的准备。
对，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准备的也特别的充分，也非常的优秀，完成了这个任务。
嗯，
但是这个优秀的完成任务的这件事情无法改变他对自己的评价。
嗯
嗯，所以他可能就会即使他现在已经完成，很优秀的完成了，他下一次要做这个时候他一样很焦虑。
对，
他一样会过度准备。
嗯
嗯，
那在研究这个冒充者综合征的这个学术论文当中呢，就提出了两类的循环。那我就讲一下这两类的循环。一个循环呢是这么循环的，就是首先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和成就有关系，比如说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就会取得一些成就，这么一个任务摆在了你的眼前，接受这个任务的人他就产生了焦虑，同时他会有怀疑自己的能力的这种想法也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就是我过度的准备，细枝末节全部要考虑到，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拖延拖，反正因为我担心嘛，我就使劲拖，
嗯，
拖到最后一刻也完成了吧，反正
嗯,
嗯，反正通过这两条路径，总而言之就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松了一口气，
嗯，
对吧，很好。然后这个工作完成了呢之后交回去了，比如说交给了领导，领导看了之后说哇塞这工作做得太棒了，
嗯，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归因了嘛。
嗯，
如果他是这种过度准备的，他可能会归因到这其实是因为我这次准备的特别充分，
嗯，
跟我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嗯，
是因为我准备了， 那如果他是拖延，拖到最后一刻完成的，他这时候的归因就会说啊，这其实跟我的能力没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我运气好。
嗯
嗯，然后他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这个正反馈自己是不配受到的，我下次肯定不一定还能做得这么好。
嗯，
因为下次的任务也许不一样了，我努力也没用啊。
嗯，
或者我下次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嗯，
然后呢，他就会产生焦虑，
而且他还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我只有这么努力，我才能得到这个正反馈，
嗯，
所以我的能力也还是不够的。
对，
嗯，我无法可能说特别游刃有余的就能够得到一个正性的反馈。
是的，
嗯，
然后他会觉得自己把别人给骗了，而且会加剧那种自我怀疑的感觉。
嗯，
同时有可能会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焦虑呢，就是想，哎呀，未来再有任务的时候，我该怎么蒙混过关呢？
嗯，
抑郁就是，哎，我其实真的。虽然完成了，但是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嗯，
我没有这个能力，然后这个一个循环就完成了嘛。等下一个任务再来的时候，他这个循环再来一遍。
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讲一些人格障碍的时候会说，比如说边缘型的人，他会对于别人爱他这件事情，他会没有一个恒常性的认识。
嗯，
就是他每次都要别人证明，不管这一次证明的多么彻底，到了下一次的时候他还要从头证明。
嗯，
就可能这一类的人，就是有这种冒牌者综合征的人，他们就属于对自己的能力，不管这一次证明的在别人看来有多彻底，但是下一次他还是要从零开始。嗯，每一个任务对他来说都很艰巨。
嗯，
没有说完成了一个他对自己的能力的认可就提升，或者说他提升的很缓慢，
嗯，
和他所承担的这个工作带给他的压力是不匹配的。
对，
嗯，
因为能力这个东西确实是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是你看不见的东西，
嗯，
所以就会感知不到，可能他们是感知不到自己的能力的。
嗯，
嗯，那还有一个循环的模型呢，它是怎么循环呢？就是第一步是你首先产生了一种我其实是个冒牌货的感觉，第二步呢你就去寻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我需要资质，我需要更多的经验，我需要更多的练习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第三步就是你就去获得那些资质，获得那些经验，获得那些练习，努力与取得你的目标，因为你现在不是有希望了吗？你现在可以去做这些事儿了。然后第四步呢，就是你达到了这个目标，比如你得到了这个资质，你得到了这些经验，你有了更多的练习，然后你获得了片刻的满足感。第五是自己是个冒牌货的感受再次回来了。
嗯，
然后第六步就是又开始第二轮，就是再接着学，再接着去获得经验，再接着去练习。这个其实你没觉得在心理学圈特别常见吗？就是那种学习型人格障碍的就上完一个课再上另外一个课，
嗯，
再上一个课就总觉得没够。
嗯
嗯，其实可能跟这种心态，就是感觉心理学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学科，学海无边，永远学不完，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自己永远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其实可能跟这种焦虑是有关系。
嗯，
那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呢，他们就画图来表达这个冒充者综合征有这样的心态的人他们的一种认知的模式。
嗯，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同样都是坐在一个教室里面，大家都在同样的听老师讲课，然后呢有冒充者综合征的人，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塞，那个同学他知道的好多啊。这事实的情况下，就是如果客观的评估，他知道的也很多。
嗯，
这时候他就会这么觉得，我知道的是一个小圈儿。
嗯，
然后我觉得其他人知道的是一个大圈儿，这个大圈儿把自己那小圈儿包在里面，所以就说别人永远知道的比我多，我知道再多也都是别人知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嗯，其实就是他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他知道的吧别人都知道。
嗯，
然后别人知道的呢他不知道。
嗯，
他就会认为别人知道的比他多。
对，
其实我觉得更普遍的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知道的那个圈儿。
嗯，
可能这个圈儿没有特别大小的区别。
嗯，
至少在一个班级里面来说大家不会差太多，可能你知道这个他知道那个，也许有一些重叠，但是不会说像这类同学想的那种我知道的别人都知道。
嗯，
完了别人知道的很多东西我都一无所知。
嗯，对，不会是这种状态的。
对，
那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呢，大家就会有一种疑惑啊，就是说冒充者综合征感觉还是有一些挺负面的影响的哈。
嗯，
它到底是心理疾病吗？它还是说是一种人格特征？那现在的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就是一般是从对一些特定刺激或者是特定情景的反应去研究它。
嗯，
也就是说现在心理学界对于冒充者综合征的理解还是就是比如说在实验当中去设定一个场景，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场景当中激发出来的这种冒充者综合征的感受。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在激发这种感受的情境当中，很多人都会有我其实是个骗子的这种感受或者是想法。
嗯，
那虽然有一些人呢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有这样的感受，而且也可以通过人格测试发现这样的人，但目前我们已知的证据还不够支持说就是说冒充者综合征就是一个心理疾病或者是一个人格特征。
嗯，
它可能发展到非常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前面做的测试你已经80分以上了，
嗯，
那有可能就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
它至少一定会影响你的发展。
一般而言呢，稍微有一些严重的冒充者综合征，它会给人带来焦虑、压力、低自尊、抑郁、羞耻或者自我怀疑等等的状态。有冒充者综合征的人，他们常常会过度执着于自己以前的失败、错误或者是他人的负面评价，对这些东西太在意了。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恋的受损。那如果情况严重了而又没有干预的话，那么会降低这些人他去探索世界的这种好奇心，去追求新经，去追求新鲜经验的这种勇气，因为他们会过度担心自己失败。那该怎么面对呢？比如说假如你发现哎呀，我好像是有这种想法，我经常会觉得
刚才的测验分数比较高，
我经常会觉得我是个冒牌货，我该怎么办呢？那有一个8步的策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你知道他在，你知道你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你已经开始在帮助自己了。
对。
第二步呢，就是当你听到他人积极的反馈，学会客观的去接受他，并且把这些反馈给内化了。比如人家说啊，你写作能力真的很强啊，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那你就去接受他。如果呢只是否认，哎，我写作能力不强，不行不行，那你其实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你是在伤害那个表扬你的人。因为你在怀疑他的判断力。你不是在谦虚，而是你是在伤害对方。第三个呢，是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成功归为运气使然，因为成功没那么容易，很多成功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及需要你有一定的能力和才华的。第四呢，是在谈论自己的成就能力的时候，不去使用什么啊，这仅仅是怎么怎么，这只是怎么怎么这样的这种过度谦虚的字眼。就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去描述它就行了。第五呢，是可以去写一些日记，写下自己的成功失败，然后呢这样你以后可以去回顾，并且给未来留下一个参考。第六呢，还是要学习认识到其实是不存在完美的人的，或者是也不存在完美的表现，很多问题它早晚会出现，要把自己的失败和不足当作前进的动力，这样就可以了。第七呢，对于自己的谦逊也要感到自豪。第八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寻求他人的帮助是 OK 的，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他们也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要接纳这个事实，就是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有一些事儿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决定是否要去学习而去知道他们。那好，那关于冒充者综合征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两个也是冒充者。
拜拜
拜拜。
別れを繰り返して地図にないこの道切り開いて君の手に溢れたものは永遠がいた My Life は心の中に湧き出すものと心の底にしまったもので最勇気の旗を広げそう I'm gonna make it feel anew ああ夢のまた夢で届かないいつかは永遠